我们再次的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上帝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特别在求我们不是单单头脑有很多的认识，盼望我们热切去追求你的话语，为着要去遵行，为着要去彰显你的美善。愿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致无论讲的听的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我们偶然呢就会听到一些企图为末世去解码的言论，战争啦、天灾啦、气候变化这几年的疫情等等，引来很多对末日的预言。我不知道大家抱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去看这些征兆或者预言呢？我想呢最常见的有三种态度。第一，很热切啦，好奇去推算，可能会想诶，末世是不是真的很近呢？第二个，等了千几二千年，反正圣经说终末的日子只有天父才知道，我何必去推算，何必去理呢？第三种可能是最多的，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生与死比世界的终末更加埋身，更加堕欲。无论我们抱哪一种态度，最关键的是究竟这个态度建构着我们一个怎样的生活模式和取向。真是让我们知道末日的预兆为了吹吉避凶，还是要更加好预备去见主面？等个千几二千年都未到算数啦，还是仍然继续随时作准备？我的生命的终结是为了成就我的理想，定我很努力和上帝的计划去结连？所以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建构一个怎样的天国，或者我们花少少时间去理解一下圣经里面的天国观是怎样。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已言未言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主题。从广义的角度去看，天国呢是指上帝的主权和统治；从狭义的角度去看，天国呢有很浓烈的末世的色彩。耶稣是旧约里面预表的尼赛亚，受高的君王拯救者。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实现了上帝的应许，对于我们今日的信徒，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架受死复活，已经为我们存留基业，许下了终末的承诺。这个是已经发生的，是已然 already。但要等到主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才实现终末的胜利和荣耀，仍然未发生的我们叫未然 but not yet。 信仰处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一方面当下我们经历信主之后生命被圣灵陶造改变，确实上帝给我们有很多各样的保守供应，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等候的过程里面，很自然有各样的挑战。可能我们会去问，我们的苦难何时会完结？为什么我仍然是软弱无力？为什么不公义的事一路在掌权？为什么有时上帝好像缺席不在这里样？上帝国究竟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及？好想借着今天的经文一同去思想学习。我们会继续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三十七节。这段经文很清楚可以分开两部分，二十至二十一节呢是第一部分，二十二至三十七节是第二部分。两段经文的对象不一样，头两节是耶稣回应法利赛人的提问，二十二节开始耶稣转向门徒讲说话。引发对话的是法利赛人问耶稣，第二十节，神的国何时来到？整段经文就是讲述有关天国的事。因为对象不一样，所以耶稣所讲的主题都有些分别。面对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一直期待的弥赛亚其实近在咫尺，神国已经来临了。面对那班跟从耶稣的门徒， 耶稣知道他自己很快要离世，要勉励这班门徒警醒等候，当主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成全。我们先来看20至21节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末世观和我们刚才说的以言未然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将个时间分为两个时期，今世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末世是天国时期，两个时代呢是紧紧接连的。分水岭就是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呢，神国就来到了。所以他们问神国几时来，看耶稣怎么答他。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亦都唔好话睇下喺呢度啊，喺嗰度。眼睛睇得见咧，可以做好仔细咁样去观察。当时犹太人好多去相信，当神国荣耀降临嘅时候，一定有啲好清晰、好荣耀嘅征兆，所以佢好仔细去观察一啲好稀奇嘅事。佢甚至把一啲咧尼赛亚嘅筵席，用自己所见嘅去判断神国究竟降临在哪度啊？几时降临啊？咁，但好讽刺地，佢哋好仔细去观察，包括要捉耶稣嘅把柄。一路佢哋唔知道，原来近在咫尺，耶稣施行嘅神迹奇事就系一个记号，显明佢系旧约里边要预表嘅救主。跟住耶稣话：，因为神嘅国就喺你哋嘅心里边。这有两个解法。首先，神的国不受地域的限制，上帝的主权很自然在我们人心里面，当我们得到救恩的福气，生命可以悔改更新。神的国在你的心里面有第二个解法，其实在我们的这份的主一里也有讲的。第二个解法就是讲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当时耶稣是跟班犹太人讲我啊，其实在你们的中间，耶稣就在人群的当中，如果他们愿意用信心接受耶稣传讲的福音，明白他的工作，就可以察验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没有这份洞见，他们经历过秘掳、圣殿被毁、罗马帝国当时的统治，犹太宗教领袖盼望的是一个在地上政权的复兴，而且他们优越的地位一直保存着下去。人很多时候呢是用自己追求的梦想去建构我们自己定义的天国，我们满脑子很多的计划，带着很多的愿望，希望我们的生命呢按照一个我们自定的轨迹这样去发生呢就最好了。如果未能够如愿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很失望。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挑战，我们信心的考验就来到了。讲得直接一点，我们心底里面的天国，其实谁是揸事人？谁在这里话事？我们的心知道，但我们不想，很多东西跟我预期的不一样。当然要放低我们自己留恋经营很多岁月的价值观，带着开放和信靠神的心去学习等候的这个功课，从来都不容易。刚才提到，特别我们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张力里面，难免有很多信心的考验和锻炼。在我们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慢慢学习，我们捉紧圣经的真理，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有弟兄姊妹和我们同行，有圣经、有圣灵、有圣文一起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一点一滴去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耕细作，渐渐我们可以多些信心，更加放心，让创造我们的天父去界定我生命的意义，让创造的天父去定我生命的蓝图，带我当走的路。听说有一位肢体的分享，他都犹豫着去报读神学课程好不好呢，有个人就帮他大力鼓励他，你要报某神学院的献身营，他其实不是挺想去，不过都去了。他原意想着入了去呢就可以引证上帝没有呼召我，我们可以很安心地继续去工作，是不是？谁知呢， 在献身营里面，上帝用各种很奇妙的工作，很多的带领，最后心服口服，决定要全时间接受神学装备。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的心里面呢，有时你想觉得基督信仰有时候好像都成就不到你的心意，又或者好像有时候不是很实际这样，是不是天国那么远的事，我邀请你可以很坦诚向上帝倾诉，然后花点时间安静去想想、啊、天国的渣事人其实是你好一点、啊、还是上帝好一点，哪个掌权稳定一点呢？我继续看下去，我看耶稣怎样跟、就是、门徒的教导。我们先来看22至25节主再来当时的景象。22节耶稣跟门徒说，那些日子将到，你们渴望能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看不见。这句有点难明、哦、意思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是你们渴望人子降临的这个时代里面看见主再来那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过呢你们是看不到的。跟着23节，如果有人跟你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不要追随他们。耶稣劝告班门徒不要受迷惑，没有人可以预知终末主再来的日期地点。24节说，好像闪电从天的这一边闪到天的那一边。天上的闪电呢，其实个个都见到的，主再来的时候个个人很自然呢就会见到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有趣，在25节耶稣突然之间转换了他的焦点，他讲到他自己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和使命。25节他说，但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个世代所弃绝。门徒紧张几时啊，在哪里啊，耶稣紧张第二样嘢啊，你知唔知有啲咩要成就咗先啊？当时门徒虽然对耶稣嘅身份不断进心嘅认识，已然一知半解。当时佢正步向耶路撒冷，可能佢哋喺度误以为，哇，将会有个天国好荣耀嘅降临，佢哋分享即系耶稣嗰种嘅荣耀。耶稣要俾佢哋知道，在终末实现之前，耶稣要先为众人的罪受苦，而且被弃绝。耶稣要让门徒知道，末世我们迎向我们准备末世的焦点，不是问哪里啊几时，而是在主来到之前我们怎样警醒作准备。所以跟着26至30节，耶稣用了两个旧约时代的事件。当时上帝审判来到之前，那些人没有警醒做准备的例子。第一个在26至27节，我们很熟悉的挪亚的事件。我知道挪亚被上帝的带领感动去做方舟。做方舟之前那段日子，大家如常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啲人睇见佢做方舟，仲喺度笑佢。人如常生活，洪水突然嚟到嘅时候，已经冇办法去逃避。第二个例子系28至30节，罗德嘅时代，人又系如常咁样生活，突然有火同硫磺喺天上边降落嚟，佢哋就被灭绝啦。有火和硫磺在天上降下来，我们很可能会联想到创世纪19章讲所多玛很多的罪行，他们就被上帝毁灭。当时的人任意而行，沉醉在看来平安无事、啊、好好的生活里面，审判突然间来到，错过了悔改的机会。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没有人知道还有多久上帝的审判，终末的审判会来到。不过我们如果留意刚才那两个例子的描述，很有趣的就是27节他说他当时在做什么事、啊、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啊。28节呢，人 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有冇问题啊？都冇啫，又唔系大奸大恶，系咪？个个都系咁生活噶啦，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买又卖，系讲生活又咪大奸大恶？咁样嘅描述，我觉得更加嚟得发人心醒。我哋好多时候就系挂住自己眼前好多嘅嘢，过住一个冇乜方向嘅生活，唔觉忽略咗末世嘅迫切性。呢番说话咧，对我哋当中如果仍然喺度即系寻索紧福音嘅弟兄姊妹啊，寻索紧福音嘅朋友咧，我谂系一个好恳切嘅邀请，对信徒都系一个咧好好嘅提醒。我以前认识一位即系其他教会嘅姊妹，一个好平凡、好平凡嘅例子。佢话咧，佢翻工忙到不得了，极忙。所以呢，其实翻天家都相当不错。所以呢，翻天家俾佢嘅盼望就系咩呢？可以唔使翻工，过一啲好安逸嘅生活。呢个系佢对终末最大嘅期盼。据我所知呢，佢每个礼拜如常有翻崇拜，有翻团契，按住教会嘅出席率呢，佢应该相当唔错嘅。不过佢喺教会以外呢，据我所知啦，好少属灵嘅操练啦。他信主的标记就是每个礼拜参加很多的宗教活动咯。神的话语可能呢头脑上粗疏有些认识的，极度忙碌，但是没有使命感，只是为赚钱的工作占据着他的生命，他觉得人在江湖不做不得。他们上面最大的盼望就是每天放工吃好东西，储钱放假去旅行。有冇犯罪呢？冇啊，好多人都系咁噶咯，系咪？佢冇喺教会服侍，又冇乜向人传福音，所以对于佢嚟讲，为信仰付代价嘅挣扎咧，其实唔系几多噶咋。除咗行常一啲嘅宗教活动，佢嘅生活同一个唔信嘅分别唔系好大，又唔系大奸大恶，系咁噶啦。好多人都系咁噶啦。香港好忙碌、好急促嘅生活节奏。几岁大呢就要追住密密麻麻好多嘅活动，筋疲力竭。我哋一起互相去勉励。有时我自己返企呢坐喺梳化椅度，呢啲电视冇好睇，但係唔知点解硬係鍾意攞住个遥控係咁撳係咁撳係咁撳，就係撳㗎咗，冇个台系好睇。跟住呢攞个手机呢咁嗨下嗨下，一个晚上就过咗啦。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嘅生活里面潜藏住好多我哋属灵嘅挑战，我继续睇落去，跟住嘅31-35节，耶稣就讲述当主再嚟嘅时候，人应有嘅回应。31节话喺嗰日，人喺屋顶上边，东西喺屋嗰度，唔好落嚟攞；人喺田里边，唔好翻屋企。你谂下罗德嘅妻子。耶稣吩咐人当审判来到急速的离开，你不要回头。这里的重点不是说审判来到你要避开那些灾难，而是说要放下一切去回应上帝的福音，你不要回头。罗德的妻子一个反面的例子，创世纪19章就记载着他留恋他的家财，回头一望成为了严厨。人正面对一个选择，趁住有机会，也许趁住主未翻嚟，也许趁住我哋嘅客观环境仍然还可以，趁住我哋仲有条命嘅时候，我哋唔好忽视我哋生命真正嘅意义。33节上半节咁讲，想保存生命嘅要丧失生命，我哋可能唔好明嗬。嗰啲只系顾住自己肉身需要嘅人，会丧失了属灵的生命，最终受到上帝的审判。下面那里说，凡丧失性命的要保存性命，这句说话主要是跟当时的门徒鼓励他们要委身跟从耶稣。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委身跟从耶稣，总要付上不同的代价，可能要受迫害苦难，甚至有些国家有些场景可能会死亡，但上帝应许在终末的审判里面，每一个信靠主的人 可以经历与主的同行同在。34、35节，我不详细读了，就是讲到当主再来，突然来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睡觉，可能日头做紧嘢，总之蒙上帝拯救的人被接去，不信的会被撇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和惩罚。跟着37节，门徒又问耶稣，耶稣在哪里发生的？我是耶稣我就生气了，都不是要你问哪里发生，你再问。耶稣想他们警醒过活等候，你仍然不明白。跟着耶稣在37节答他们，尸首在哪里，鹰都会聚在那里。尸首给我们感觉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是吗？那些鹰会聚集在尸首那里，在那里盘旋，是吗？人都看得见的。我们不要花时间花心力去担心审判几时来到，发生的时候个个人都看得见，审判是多么可怕。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所深爱的人，当终末来到的时候不会被撇下。我有一次听见有一个对一位作家的访问，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位很出名的作家来的。他问那个作家，他说你们写作的呢，是不是要有灵感才可以写到的？他就这样答了，这个是我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我的责任来的了。医生是不是要等到很有热诚才去医人？跟着我了一句很露骨但很到位的说话，请容让我复述回去那段很露骨的说话。他说是不是妓女要等到有性需要才去接客啊？如果是你的工作，是你的责任，不是说感动啊，这么简单。当然上帝感动我们做很多事是好，但当上帝已经将全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感动，有些事就应该要去做。我想特别我们的家人更加责无旁贷。这句说话我和大家一起去勉励。我全家里面有一个哥哥，是即加拿大哥哥，还没信主，但因为我们关系麻麻地，我仍然连打电话还害怕。我当他预备的时候，这句说话都成为我自己一个的提醒。做个总结，法利赛人最初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关于末世的一个问题。耶稣他没有具体讲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耶稣的事工代表着神国已经来到，跟着上帝的救赎计划一路在开展，等到主再回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成全。面对终末日子的来到，关键不是时间，不是地点，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当人遇上重重复复重重复复这样生活的时候，每日的审判就来到。所以人要及时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警醒准备。发挥今天讲到的主题，上帝国是很近还是很远？你觉得上帝国近还是远呢？很难答。在教会难免有很多机会去同一些生命有很多的挣扎，特别一些长期病患的肢体一起同行。当他们面对一些肉身病患很辛苦的煎熬的时候，在一些很艰辛的历程里面，他们喊着向上帝哀求、哭诉、抱怨。但我深信这些不等于他们不属灵，正正因为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张力里面，我们仍然要需要学习一个等待的功课。因为地上的结局只是暂时嘛，既然是暂时的，所以不完美、不明白、不满意，其实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因为要到终末的时候才能够完完全全去成就嘛。所以确实我们在艰辛的时候，上帝国有时好像有少少遥远咁，因为我哋系一个 but not yet 嘅时候。但喺等待嘅历程里边，弟兄姊妹嘅同行带嚟鼓励，经文诗歌俾我哋好多嘅安慰。确实上帝会赐下啲出人意外、好多恩典嘅保守供应，又睇见一点一滴，又让喺病患嘅肢体里边经历到 上帝的同在。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去凭信心学习信圣经的应许会兑现，不因为眼前的困难失去盼望，确信上帝没有撇低我。上帝国又好像近了一点，所以邀请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些朋友，无论信了主未信主的，你跟他传福音也好，或者已经信了主的也好，他觉得上帝跟他很远的时候，盼望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同行者，你试一下帮助他，你试一下安慰他，你试一下做你可以做的事，让他发现原来上帝国是近的。可能他很累，他已经没办法祷告，你跟他祷告，将过去觉得很远的上帝，因为你的生命见证，让他发现原来上帝国在我们当中可以很近。等候的过程里面，当我们面对很多困难，很多惊惶、恼怒，不奇可，我们身处比较理想的环境，我们平安，我们安心，这个理所当然。如果假设天国的揸事人是我自己呢，我极有可能用客观的顺逆，即是高低起跌，去界定我生命有没有意义。不过如果我们确信天国的掌权者是上帝的话，我深信他不是用我们客观经历的顺逆高低起跌去评价我的生命，而是问无论高低起跌，无论顺逆，我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件事，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上帝为我生命去评价。对于正在寻道的朋友，主在来之前每一刻都是一个机会，我在这里很诚意的邀请你们，趁着上帝仍然很多宽宏 的时候，去即努力去追求成长，追求学习。对于信徒，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很努力去活出一个背十架的生命，去回应为我们背十架的主。当我们在等着主你何时回来的时候，主都等着我们，你何时回应我向你的呼召。作为当代的信徒，我们可以从一个什么坐标去看终末的预备，我们面对什么属灵的挑战，我想有很多。最近呢，城中一个话题，一套网上的纪录片揭发了一个韩国的邪教摄理教，假设神的名，即是教主郑明锡，竟然可以侵犯到过千名的少女，我们简直是即是震惊愤怒。中国越来越步向创启的地区，在香港政治的变动、流散潮、同性婚姻很合法化的争论等等，上帝我想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岗位，每人有不同的召命。如果我们确信天国的掌权者是上帝的话，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很努力去实现我们自己的宏图大计，还是要将我自己终末的准备和上帝的计划去连上。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心意未尽，我一起去努力，我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多谢你藉着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宝贵的救恩，在宏大的救赎计划一路进展的时候，愿意我们看见上帝这个大舞台里面，你安放给我们每一个的小角色，就能够我们各从其职，互相配合，去见证上帝你的荣美。特别在这里为一些当中还是寻道的朋友，主我求你亲自的感动他们，我当中有弟兄姊妹的，我们更加好去研读你的话语，被圣灵的感动，一同去追求成长，见证上帝你的美名，好好去等候主你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对今天讲到你有些的回应，可以写回应纸，或者有些想教会同工为你代祷，都可以写回应纸里面。